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2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松培武再次向渥太华发出警告，如果加拿大政府在即将宣布的 5G 网络建设准入决定中排除华为的话，加拿大将会为此付出代价。松培武仲声称，以间谍罪嫌疑被中国拘押将近三年，并于九月获释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弗获释之前，都已经承认了各自犯下的罪行。松培武是在星期五12月10号在一场僅限受邀記者參加的視像記者會上作出上述表示的。松培武這個星期亦都曾經在加拿大智庫國際治理創新中心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上呼籲渥太華不要聽信由美國發明的有關華為的國家安全風險，允許華為參加加拿大新一代 5G 網絡建設。松培武當時表示，有關華為是國家安全風險的講法是美國發明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打壓華為。加拿大政府對是不是允許華為參與加拿大 5G 網絡建設進行了多年的研究，但至今仍然未做出最後的決定。加拿大亦都是在有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參加的情報分享五眼聯盟中唯一尚未就華為問題作出決定的國家。台灣出現首宗奧密克戎新冠變異病毒病例，患者正在隔離之中。台灣衛生官員星期六12月11號說，他們是一名最近前往過南部非洲國家斯威士蘭訪問的旅客身上發現了首宗奧密克戎變異病例。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一名30多歲的女性12月8號返回台灣，目前正在醫院進行隔離。在飛機上坐在她附近的旅客目前對新冠測試呈陰性反應。台灣星期六報告新增新冠病例10宗，全部都是來自海外的旅客。台灣對抵達的旅客嚴格實行隔離兩個星期的規定，並對居民和公民以外的旅客關閉邊境，很少有例外。新冠境內社區傳播風險很小，境內幾個月以來亦都很少實施旅行限制，台灣幾乎每個人都戴口罩。中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前財政部長劉繼偉星期六12月11號再次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國家統計數據不能夠反映經濟負面變化的怪異現象，重新聚焦外界長期以來針對中國經濟數據準確性和可靠性的擔憂。根據彭博社的報導，劉繼偉是出席一場視頻會議時作出上述表示的。中共中央12月8日到10日在北京舉行年度經濟工作會議，根據中國官方傳媒報導，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會上總結了今年經濟工作，分析當前經濟形勢，並且部署了明年的經濟工作。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則對明年經濟工作作出了具體的部署。會議認為，中國今年的經濟表現實現了十四五的良好開局，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但是都承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和預期轉弱三重的壓力。劉繼偉星期六表示，所謂上述三重壓力根本就在中國的統計數據中看不到，能夠看得到的統計數據都顯示情況非常之好。美國南部和中西部地區星期五發生了一系列的反常龍捲風，造成幾十人死亡。龍捲風為所至之處帶來巨大破壞，這個氣象條件通常在春季出現，各地官員都表示預計死亡人數還會陸續上升。肯塔基州州長星期六說，該州可能至少有70到100人死亡。肯塔基州梅菲爾德的一間蠟燭廠被龍捲風摧毀，40人從工廠的廢墟中獲救。肯塔基州州長安迪貝希爾說，如果工廠的廢墟中仲能夠找到其他生還者，將會是一個奇蹟。該市消防局長兼緊急醫療服務主管傑里米·克雷森說，有時我們不得不從死者身上爬過，才能夠找到生存下來的生還者。州長貝希爾說，這個是我們 州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龍捲風事件。伊利諾伊州州長普利茲克星期六說，龍捲風星期五晚上襲擊亞馬遜公司一座倉庫，造成6人死亡，當時倉庫的員工正在換班，由於換班交接，當局不確定是否還有人下落不明。亞馬遜公司發言人羅卡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說，咁對我哋嘅亞馬遜家庭嚟講係一場災難性嘅悲劇，我哋嘅重點係支持我哋員工嘅夥伴。美國總統拜登已經同遭受龍捲風襲擊嘅5個州嘅州長進行過通話，阿肯色州、伊利諾伊州、肯塔基州、密蘇里州同埋田納西州。拜登批准肯塔基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允許喺嗰度使用聯邦資金。拜登星期六在推特上說，他聽取有關情況簡報，並且說他的政府正在跟州長合作，確保他們在搜尋生還者和損失評估繼續進行的過程中得其所需。截至星期六晚間，這5個州至少有36個人被證實死亡，肯塔基州有22個人，伊利諾伊州亞馬遜倉庫的6個人，田納西州4個人，阿肯色州2人，密蘇里州2個人。較早前有報道說，龍捲風橫掃肯塔基州，路徑長達320公里，但是北伊利諾伊大學極端天氣研究人員根茲尼說，龍捲風生成之後可能已經在地面上經過了400公里。有記錄以來路徑最長的龍捲風發生在1925年3月，當時這個龍捲風穿越密蘇里州、伊利諾伊州和印第安納州，路徑長達355公里。梅菲爾德的龍捲風是摧毀肯塔基州至少10個縣的至少4場龍捲風之一。梅菲爾德一名工廠工人基安娜·帕森斯·佩雷斯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 今日節目採訪時說，這個絕對是我一生中經歷過最可怕的事情。他說，我當時覺得我玩完了。西肯塔基大學校長說，龍捲風襲擊肯塔基州的包寧格林市，導致該校一名住在校區外的大學生喪生。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这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国防部嘅官员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话，帮助台湾威胁中国威胁系急迫嘅问题。我哋亦會報道分析外交抵制盟友聯手更多國家加入抵制北京冬奧會。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道美國聯邦調查局新近公布嘅一段紀錄片，叫做《北京製造》。呢套紀錄片係希望警惕中國對美國嘅經濟間諜手段。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继去年推出短片警惕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不要被中国政府诱骗成为间谍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今年将会再推出一部纪录片，揭示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各种的手段方式对美国的商业实体展开经济间谍活动，窃取商业秘密，并且为美国企业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损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部名为是《北京制造统治全球市场的计划》的纪录片，展示了美国企业以及是实体正在面临着来自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资助实体的大规模而且严重的商业间谍威胁。其中一名受访专家在片当中指出，只有两类的美国公司，一类是被中国黑客入侵以及是攻击的，而另外一类就是不知道自己被中国黑客入侵以及是攻击的。 纪录片列举了几个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窃取美国企业商业秘密的案件，例如2011年中国最大的风力发电机公司华瑞风电窃取美国超导公司商业秘密。在该个案件当中，华瑞风电买通了美国超导公司在奥地利的一名职员，窃取美国企业调整风力发电机到输电网电流技术的程序源代码。当时华瑞风电正在和商讨引进该个技术，华瑞风电取得该商业秘密之后取消了订单，而导致了美国超导公司直接损失$80亿，订单减少，使到他们的市值损失$10亿，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被迫是裁减700名的员工。而另外一名知名的案件就是2015年美籍华人化工专家黄石文窃取商业秘密案。黄石文2004年至2014年期间是先后供职于是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巴斯夫集团和另外的一家公司，总共是三家的机构。检方指控黄石文从这三家的机构窃取了大量商业秘密以及具有知识产权的信息，使到自己和中国政府获益。而在该案当中，黄石文被中国政府承诺提供大笔资金以及是研究设施，而他只是需要提供西方的技术以及是知识产权。法庭文件显示，黄石文2004年至2008年在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工作期间窃取的大量知识产权涉及到和军用车辆油箱有关的技术，在巴斯夫集团任职期间窃取了500多份的机密文件，包含和30多种的产品有关的商业机密信息，其中研发成本高达$6500万。他在夏洛特的公司任职期间窃取100多份文件，包含多种用于清理污水的化学催化剂配方、生产流程以及工艺以及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他的研发金额是达到$2500万。第三个案件是具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公民莫海龙窃取美国优质玉米良种。美国法庭指控莫海龙等6人试图在2011年从先锋良种公司以及曼山都公司在艾奥瓦州的试验田里面盗窃优质玉米良种，然后是运往中国。当年9月，莫海龙在艾奥瓦中部一个玉米田盗窃玉米种，被警方拦下。这些农田是属于美国大型农业公司曼山都、道邦亦是 LG 种子公司。2016年1月，莫海龙认罪，承认长期密谋是偷窃美国农业巨头曼山都公司亦是道邦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玉米种子，并且试图运回中国北京大北农集团用于商业目的。他后来被以是农业间谍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纪录片当中的第四个案件是2019年美籍华人石山等6人被控合谋盗窃位于在休斯顿的瑞典特瑞堡集团美国子公司的复合薄膜塑料技术。这些塑料可以用于潜艇、石油勘探以及航天等多种军用及民用领域。石山的公司通过挖掘特瑞堡员工获取该公司的商业秘密。法庭文件显示，该公司从其中中国的母公司台州中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3,100,000，将它盗窃的技术提供给后者。这一部的纪录片推出正值是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在美国面临着各方批评以及更多的审视的时候。美国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在2018年11月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推出，它的宗旨是从更加注重调查以及起诉商业秘密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到更好地应对中国海外投资和供应链的漏洞所带来的威胁。但是对中国行动计划的批评认为，该个项目不公正地单一针对美国华人这个特定的族群， 熱企的打擊面過大所帶來的寒潮效應已經是迫使到一些有才華的科學家離開美國，並且使到其他的中國背景的人才更加難進入或者是流向美國，危及到美國從中國以及世界各地吸引新的科技人才的能力。要求終止或者全面改革中國行動計劃的呼聲在歸化為加拿大籍的華人教授胡安明9月份被判處無罪之後達到了新高。在中國出生有加拿大國籍的胡安明曾經是田納西大學洛克斯維爾分校的終身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是納米技術。胡安明在去年2月被逮捕，對他的指控是隱瞞同一所中國大學的關係而同時接受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資助。該大學隨後將胡安明解雇，今年6月因為陪審團無法達成一致，法官宣布留審。檢方8月間表示有意重新起訴，但是法官隨後在9月宣布公訴方針對胡安明的所有指控都是不成立，裁定被告無罪。亞利桑那大學教育政策系教授珍妮里在今年10月主持完成了一項由白人會資助的調查，該個調查得出的結論認為中國行動計劃存在著對華裔以及亞裔的種族偏見以及歧視。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我們發現了一貫的種族定性的模式，華裔科學家認為他們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監視，他們在獲得資助或者自己的專業發展方面遇到了更大的挑戰，這個包括華裔美國公民，他們認為同樣填寫調查表的非華裔相比，他們受到更多的歧視。他還表示這種種族定性或者種族定性的感覺正在是傷害美國的科研事業，在試圖和中國競爭的過程當中，中國行動計劃幾乎保證我們輸給中國，因為我們正在是失去合作的機會，由於對中國背景身份的聚焦而導致了科學家流失到中國。而蘭德公司高級政治學者克考特對美國之音表示，是中國政府將目標對準海外華人群體，這種手法的確是給予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反間諜以及反情報工作構成的挑戰。他說中共針對這個團體的目標是讓他們感受到中國整個國家的重量以及是力量都壓在他們的身上。他還表示他們會說我們可以讓你賺更多的錢，而且你應該為中國這樣做，每個人都在這期待著這樣做，任何個人在面對中國政府的權力的時候都會面臨著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局面。克考特表示中共希望利用海外華人推進他們的國家戰略目標，但是與此同時又對這個群體進行全面的監控。他說中國政府給予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施加壓力，以幫助推進中國的外交利益，而與此同時又監控華人社區，無論他們是華人還是維吾爾人、藏人或者其他的群體。麻省理工科技評論日前亦都發布了一項調查報告，該個報告批評中國行動計劃已經偏離了它最初的使命。報告指出該個計劃已經不單只是關注經濟間諜以及國家安全，現時似乎成為了幾乎所有與中國有關的案件的總稱，無論他們涉及到政府的支持的黑客、走私者，還是越來越多的被指控未能夠在資助相關表格上面申報與中國所有關係的學者。根據報告說，到目前為止，根據該個行動計劃受到指控的被告當中，只有大約是四分之一被定罪，而尚未結案的案件當中有一半是未有開庭。但是前美國國防部高級情報分析師蓋瑞特認為，考慮到中國政府對美國進行全方位的間諜以及商業泄密活動，中國行動計劃仍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美國政府亦都需要更好地對該計劃與公眾進行溝通。他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行動計劃是美國政府利用執行以及司法程序打擊國家威脅的重要項目，特別是打擊中華人民共和國針對美國的全方位間諜活動、惡性影響以及情報活動。 鉴于中共将美国视为系佢嘅主要对手，中国行动计划应该系得到更好嘅资源、人员以及调整，以应对有关嘅威胁。盖瑞特仲指出，美国司法部同联邦调查局应该继续开展教育宣传，并且向学术界、产业界、媒体以及公众进行介绍。拜登政府尤其系需要积极驳斥中共以及系克里姆林宫嘅阴谋论。即是中国行动计划是麦卡锡主义的转世，并且指明它的实际上是一项有根有据的战略，以对抗和击败有据可查的中国国家恶意活动。拜登政府上任以来还未暂停或者修改中国行动计划，显示在11月19号最后更新的美国司法部有关该个计划的事实说明话，在美国司法部提起的所有经济间谍诉讼当中，大约有 80% 指控的行为将会使到中国受益，而在所有的商业秘密盗窃案当中，大约有 60% 的案件至少与中国有关联。前美国情报分析师盖瑞特表示，拜登政府应该是警惕中国政府通过中国行动计划当中个别案例不当处理而抹黑整个计划。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电邮当中说，值得注意的就是活动人士以及媒体对解散中国行动计划的要求，不单止反映了中共在针对美国公众的各种对外影响以及宣传活动当中的要求，以影响美国的中国政策，而且完全是在努力解除美国对他主要外国情报威胁的武装，并且降低他抵御中国军事侵略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继美国宣布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之后，澳洲、英国、加拿大、苏格兰相继宣布将不会派任何官方代表团。专家说，更多国家的加入将使到中国很难推动他们的宣传，说外交抵制是美国领导的阴谋。据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星期三说，鉴于近年来同中国的关系恶化，澳洲加入抵制行动不足为奇。他说这个决定是为了回应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澳洲一直提出的很多其他问题。莫里森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个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这个是正确做法。莫里森指责中国拒绝改善关系的机会，表示澳洲对双边会谈保持开放态度。他又补充说，澳洲运动员仍然会参加冬奥会，因为孟晚舟和两名迈克尔的事件而和中国发生外交纠葛的加拿大加入了抵制行列。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星期三宣布了这个消息。杜鲁多说，我们今天宣布我们不会派任何外交代表参加北京的冬奥会和残奥会。他补充说，他认为加拿大或者盟国的举动不会令到中国感到意外。在较早前一项调查发现 ,78% 的加拿大人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星期三亦表示，英国将会对2022年北京奥运会进行有效的外交抵制，不会派遣高级官员参加冬奥会，但他强调英国不支持体育抵制。英国在作出这项决定之前受到了执政党内部和民间组织的多方面压力。英国执政党保守党的前领导人史密斯对美国的声明表示欢迎，他发推特说，英国政府需要做同样的事情，并且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他并且在另一篇的帖子当中补充说，议会当中很多人都支持这个举动。非营利组织自由西藏运动的政策研究负责人约翰琼斯在一份新闻通告当中说，虽然这种外交抵制是受欢迎的，但它应该被视为一个起点，只有全面抵制才能够真正令到中国政府为他们骇人听闻的行为负责。苏格兰政府亦在星期三确认不会派任何部长或者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而和美国政府一起进行外交抵制。新西兰几个月前就决定他们的外交官不会出席冬奥会，除了对中国人权的担心之外，新冠疫情是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立陶宛教育科学暨体育部长舒格日迪尼涉上个月亦表示他不会参加今次的冬奥会。霍夫斯特拉大学研究国际纠纷和法律的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其他国家加入就表明他们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是有几咁认真，
他们有几愿意接受中国政府的批评和报复。如果只是少数几个国家，中国政府更加容易攻击和聚焦在少数几个所谓攻击他的国家。但如果是更广泛的国家的话，他们认为中国更难令他们看上来好像是美国领导的反对中国阴谋。曾经是美国田径运动员的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人类学教授苏珊布鲁内尔主要研究中国的体育、奥运会以及国际赛事，并且曾经在中国做过田野调查。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如果大量国家立即加入，他确实会产生更大影响。如果这个只是中国人有时习惯称之为盖格鲁萨克逊集团，而且如果参与的是近100个国家当中的绝大多数，根本并没有跟进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跟进，那个影响就会较小。所以现在看到有多少其他国家可能会加入是非常重要。在今年7月，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呼吁外交官员抵制这一届冬奥会，除非中国政府证明香港、新疆维吾尔地区、西藏、内蒙古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权状况出现可严重的改善。而同时，很多欧洲国家和北京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他们不想破坏这些关系，特别是对于一项可能只会冒犯中国而不是改变中国的措施。而在星期二，欧盟委员会对有关抵制问题的官方回应并未支持美国的立场。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好像奥运会这一类大型体育赛事拥有普遍的公众，可以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积极的价值观，促进自由和人权。我们已经准备好而为此作出贡献，但是这类平台不应该用于政治宣传。布鲁内尔说，对于冬奥会来讲，欧盟是尤其重要，因为它完全是由欧洲国家主导。一名意大利政府官员星期二说，意大利不会加入美国的抵制行动，而法国、德国就不置可否。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办公室在星期二说，法国将会在这个问题上在欧洲层面进行协调。德国新任总理肖尔茨拒绝回答有关抵制的问题。他在星期二强调了德国和美国的密切关系，但表示柏林还未决定如何处理奥运会等具体的情况。布鲁内尔说，欧盟分为西欧和东欧，还有很多东欧国家正在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其中部分国家不是人权的大力支持者，例如波兰和匈牙利最近有些转向威权主义，所以目前还不清楚欧盟是否会仿效。布鲁内尔又说，很多美国在欧盟的老盟友觉得他们在特朗普时代有些是被背叛，他们失去了对美国的信任，所以不是那么可能好像以前那样立即就追随美国。拜登当然正在努力重建美国作为合作的伙伴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但是布鲁内尔又说，他支持在这个努力当中建立人权，但是不能够指望一挥手和一次努力就能够令过去四年的情况被遗忘。对于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亚洲邻国来讲，围绕奥运会如何与北京接触的问题一直是令人担忧。鉴于外交上的敏感性，部分国家回避了对北京的任何明确指责。据韩联社报道，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南韩总统高级官员在星期三就说，南韩不打算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但并没有解释首尔是否会派代表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说，日本还未决定谁将会在北京代表日本。虽然部分议员因为侵犯人权、领土争端和中国在区域海域的侵略而呼吁抵制。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说，台湾有关部委将会暂缓回应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直到审查所有最近的事态发展。张顺涵又补充说，政府有责任保护参赛运动员的权利，并且为他们提供帮助和照顾。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邀请出席冬奥会。2014年习近平出席了索契的冬奥会开幕仪式，当时俄罗斯亦面临外交抵制。而此外，以色列和印度亦表示将会派遣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俄印中三国外长上个月举行过会谈，会面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说，三国部长表示支持中国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残奥会。除了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亦面临其他的挑战。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在11月29日报道， 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形势险峻，不适合大规模邀请外宾到中国活动。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北京的做法是试图先发制人，将邀请外宾的任务是掟给各国的奥委会。报道又指出，中国严格的防疫规定要求所有入境者要隔离两个礼拜时间，然后在屋企或者酒店进行一至到两个礼拜的健康监测。此外，对旅行和社会交往亦有诸多限制。疫情控制可能为北京亦为那些本来就不想参加冬奥会的国家官员一个不出席的借口。而同时，部分专家说，国际奥委会应该在北京举行冬奥会的问题上负起责任。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政治学教授博伊科夫说，国际奥委会静鸡鸡回避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争议，但是他们应该要为这种情况承担很大的责任。博伊科夫说，他们非常清楚中国正在发生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是奥委会还是决定将2022年的冬奥会分配给北京。国际奥委会并没有坚持自己章程当中的原则，而是选择另辟蹊径，以保持奥运会这个国际奥委会的金锁匙照常进行。国际奥委会12月8号排除了在同新冠有关的任何情况之下推迟北京冬奥会的可能性。而中国外交部就说，中国反对将体育运动和运动员滥用于任何政治或者商业目的，并且将澳洲的抵制行为讲成是做 show。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政府官员星期三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向两党议员重申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防部主管亚太及印太事务的官员说，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是一个切实和现在的问题。拜登政府要确保台湾有能力抵挡北京的威逼，亦积极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威胁中国对台湾可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2月8号就未来美国对台政策举行听证会，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都出席作证。外委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伦德斯以及共和党首席议员李斯在发言当中都对中国对台湾日益咄咄逼人的胁迫行为表示忧虑，并且强调美国必须展现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不能够让北京对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有所怀疑。梅伦德斯表示，台湾是一个繁盛的民主以及自由市场经济，亦是世界上一个真实的成功故事，它应该是一个值得台海两岸所有人民骄傲以及珍惜的地方。当然，美国国会两党就非常之珍惜台湾的成就。梅伦德斯强调，北京对台湾的威胁以及是胁迫，使到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亦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可能因误判而引发战争，为全球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地方。因此，美国对台湾人民的承诺必须要非常明确，亦都必须确保台湾有空间在不受胁迫以及使用武力的威胁的情况之下，决定自己未来的前途。梅伦德斯表示，北京不应该有任何怀疑或者疑问，这个就是任何台海军事行动将会直接影响到美国，以及是我们的利益和价值的一直影响到我们基于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承诺，因此不应该有任何的怀疑、疑问或者是误解，就是我们将会作出适当的反应。上个月才提出台湾威慑法协助台湾发展得对称能力的参议员李斯说，无论中国领导人讲些什么，任何有关美国对台政策的讨论都必须要从台湾关系法开始，他要敦促所有人，无论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都去仔细阅读台湾关系法的条文。这个是美国的法律，它不是一个建议，它不是一个想法，它是1979年1月1号生效的法律，它的名称是叫做台湾关系法。在念出几条相关条文前，李斯强调，单方面改变涉及台湾的现状，不单止威胁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以及是自由，还会损害美国以及盟友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利益，因此要威胁 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胁迫，美国必须有如激光般聚焦于能够将台湾置于抵御中国军队最佳地位的具体行动。9月24号才上任的亚太助兴康特表示，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美国的长远利益，美国持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亦都呼吁台海两岸分歧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以及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正由于这个的原因，我们将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日益胁迫以及挑衅的行为视为是严重的关切。康达指出，自2016年蔡英文上任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军事、外交以及经济胁迫破坏台海现状，这些行动破坏地区稳定，造成可能伤害全球经济的误判风险。为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美国已经亦都将会继续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以及服务，以便台湾能够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除了军售之外，康达表示，为抗衡中国为孤立台湾的外交施压，美国亦都从各方面的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通过自己的外交管道持续向盟友以及伙伴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表达对中国不断胁迫台湾的各种行动的强烈关注。而与此同时，美国亦都公开以及私下敦促中国遵守和平解决台海分歧的承诺，同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以便使紧张降温。康达重申拜登政府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并且表示美国将会持续同台湾合作，协助台湾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亦都将持续鼓励理念相近的国家同台湾接触，并且公开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对于五国大楼如何协助台湾的安全防卫，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表示，台湾位居第一岛链中心，又处于全球经济以及贸易往来要道，对美国的盟友网络具有关键地位，台湾的安全对美国护卫印太地区的利益极为重要。不幸的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倡议要同台湾和平统一，但是北京领导人从未放弃使用军事侵略行动。事实上，人民解放军很可能在准备以武力统一台湾，同时仲试图威胁、拖延并且阻止第三方为台湾进行干预。拉特纳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威胁不单只是攻占或者是封锁，解放军正在台湾周边空域以及海域进行更加广泛的胁迫行动，这些行动破坏稳定，而且是有意义的挑衅，亦都增加了误判的风险，它们使得地区繁荣安全面临风险，亦都是解放军对其他美国地区的盟友包括印度、日本、菲律宾以及越南军事挑衅和胁迫行动的一部分。他说，虽然解放军的行动是真实以及危险，但是美国国防部也都是在这里采取更加主动的方式支持台湾建立得对称防卫能力。通过结合台湾的自我防卫、台湾和美国的伙伴关系，以及是越来越多理念相近民主国家的支持，中国的军事威胁仍然能够是被威胁。除了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必要防卫能力之外，对于法律当中关于美国自己必须要维持足够能力以防止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任何形式的胁迫，赖特纳说，让我要讲清楚的就是，这个是一个绝对优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防步步是紧迫的挑战，台湾假想情况也是一个步步紧迫的假想情况。五国大楼正在是现代化军事能力，更新美国军队的态势，并且据此发展新的操作概念。对于议员是关注中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的可能性以及是时间表，以及是如何让中国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拉特纳和康特都表示，拜登政府非常清楚威胁中国军事行动有急迫性。康达表示，确保台海和平稳定是一个此地以及现在的问题。拉特纳则是说，中国挑战是一个今日的问题，一个明日的问题，一个2027年的问题， 一个2030年的问题。他说他不认为应该是在日历上挑选一个台海可能发生冲突的日子，而是美国必须要确保从今日起就有维持威胁中国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个月初通过视讯在台湾国策研究院发表演说，提及到台湾安全是日本的利益，又呼吁中共不要冒进。策划今次活动的人士同安倍晋三的智囊都认为，安倍晋三是在日本国内外运用他的政治影响力，希望去强化日美一同抗中并且保护台湾的理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1日视讯联机台湾国策研究院主办的影响力论坛，并且发表新时代台日关系主题演讲。安倍晋三表示，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亦都可以讲得是等同于日美同盟有事。他呼吁习近平等中共领导阶层不要误入歧途。他说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等同走向经济自杀之路。安倍晋三的智囊之一，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表示，其实安倍并非第一次向中国政府公开表示希望习近平不要误判日美的反应，选择在这个时候同台湾视讯联机，而且直接对台海问题发出明确的防卫信息，是因为感到局势的急迫性。
安倍元首相においてやはり岸田政権の対中国政策に非常に不安危機感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ね。
岛田洋一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前首相安倍对于岸田政权对中国软弱的态度有相当的危机感，特别是在众议院大选之后，岸田文雄成立第二次的内阁，竟然任命亲中派的林芳正为新的外务大臣，令到安倍对岸田的想法感到非常不安。安倍在11月刚刚出任自民党最大派系清和会的会长，清和会在日本国内外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安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同台湾视讯联机，就是想要明确地告诉国际社会知，日本今后依然会维持日美同盟抗中保台的路线。另外一方面，亦都是向岸田政府发表信息，牵制岸田内阁中的亲中动作。岛田洋一指出，岸田内阁中明确挺台的言论近来渐渐减少，加上林芳正是否出访中国讨论近两个星期都未有结论，安倍明显意识到付诸行动的急迫性。负责主办这次论坛的台湾国家政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安倍在几个月之前就决定了演讲的内容。国家政策研究院自八月份就开始和日方频繁联络，但是前首相菅义伟在九月突然表示不再竞选连任，使到自民党总裁选白热化，以及继任总裁岸田文雄十月解散国会和月底的众议院大选，拖延到十一月才再启联络的程序。时间点的选择或者是为了岸田政府的中国政策做得更好的诠释。
日方大概是在两周前，就是十二月一号的两周前给我确定日期嘛，非常紧迫啊，非常紧迫。安倍首相那边也有这个想法，所以本来想说九月或十月他可以就这个主题来谈嘛。
郭玉仁话，所以日方在演讲的大约两周之前俾他确定了日期，安排过程非常紧迫，而安倍首相方面早有想法，原本就预定在九至十月论述未来台日关系的发展。从安倍在论述台日关系以及回答现场提问的过程，其实以演讲内容来讲，他觉得他似乎在度预告岸田内阁明年开始在美日同盟的政策调整，因为已经有消息指出美日国防和外交二加二会谈将会在明年一月份举行，拜登可能在明年三月访日，所以他并不认为安倍的演讲是在度向岸田内阁施压。关于因应台湾有事，安倍将如何帮助推动美日同盟落实吓阻中国武力威胁，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 岛田洋一认为，安倍会以自己在自民党的势力影响岸田内阁的对中的政策，并且压制自民党内的对中国态度软弱的分子。
まあ、安倍さんの弟子と言ってもいい高市早苗さんが今自民党の政調会長。
岸田洋一は自民党政調会長高市早苗可以讲得是安倍的弟子，以及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田正久都是身居要职的亲台政治家，在相当大的程度可以影响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向令台北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到1801年美国新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他领导的民主共和党开始掌权。虽然杰斐逊的支持者被称为共和党人，但是当年的共和党其实就是今日美国民主党的前身。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讲到自己领导的共和党和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他同时亦向联邦党人伸出和平和友谊的橄榄枝。他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等我们同心同德，我们和平共处，彼此爱护。但是汉密尔顿并没有接受杰斐逊的友善。杰斐逊宣誓就职时，汉密尔顿发表讲话，对杰斐逊大肆攻击。汉密尔顿决心继续同美国的民主运动做斗争，但是杰斐逊并不担心，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使联邦党人看到自己的政策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杰斐逊承认，好像汉密尔顿这样的联邦党高层领袖是永远不会改变，但是他更关心的是怎样使汉密尔顿的追随者改变立场。1801年就职后的日子里面，杰斐逊心情舒畅。他曾经说，我们再不能够说阳光下没有任何新鲜事物，我们在美国的成就是全新，公众舆论的力量是前所未有，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使用暴力就完成政府换届，体现美国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使我们的共和体制世代长存。杰斐逊还说，我们证明媒体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必不可少，等大家随意争论，即使争论会变成争吵，但是激烈的争吵只会过眼云烟，拨开云雾，会看到真理。除了汉密尔顿以外的其他联邦党领袖对杰斐逊很满意，他们指出杰斐逊在就职演说里面提出，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这种讲法显示杰斐逊没有消灭联邦党人的打算。乔治·卡帕特是新英格兰最重要的联邦党领袖，他一直同汉密尔顿步调一致，但是这次就例外。卡帕特说，我相信新总统不想打仗，我们不用再担心他计划协助法国和英国交战，他对我们非常友好，而且需要我们的帮助，因此我相信他不会将联邦党人踢出联邦政府。另外一位联邦党领袖亚当斯总统任期内的美国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表示，我感到满意的是杰斐逊不会对政府的政策做出重大变动，而且他更依赖于我们这些联邦党人而不是民主党人的支持。杰斐逊就职后的几个星期里面，联邦党领袖坚信杰斐逊十分惧怕联邦党人已经向他们投降，不用几耐就会被自己人摧毁。其中一位联邦党人曾经这样写，杰斐逊没几耐就会感受到他那些卑鄙的民主党人对他发起的攻击。杰斐逊宣誓就职之后，向联邦党人伸出和平的橄榄枝的做法很快引起共和党领袖的不满，他们指责杰斐逊对联邦党人过于宽宏大量。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领袖威廉·贾尔斯曾经这样写， 当然我对总统的就职演说十分满意，总统的政策是正确符合民意，但是我仲是相信他的成功与否要取决于他落实这些政策的方式。威廉贾尔斯跟着这么写，他可以向联邦党人表示友好，但是绝对不能够被这种友好变成软弱。他的朋友相信他的当务之急是要整顿政府，将反对共和党政策的所有敌人都清除出去。就连詹姆斯·门罗亦给杰斐逊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信里面说，你的讲话和政策都很好，但是你会遇到严重的威胁，这个国家里面有两个政党不是一个，联邦党人控制政府长达十二年，对国家造成巨大的伤害，如今联邦党里面有些人轻声细语表示支持你，但是你必须记住，共和党里面数以千计的优秀人才一直支持你，如果你继续留任联邦党人，如果你任命联邦党人担任政府要职，很多共和党人就会停止对你的信任。詹姆斯·门罗跟着说，很显然你没理由对那些效劳于亚当斯政府的人委以重任，很显然你必须将上届政府里面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清除出去，这样做你就能够增强共和运动的力量。我想说明的是，我指的只是政府高官，我并不是要你解除那些基层联邦党人的职务，他们享有政治信仰的权利，不要让他们失去饭碗，这个会显示出你是一个能够接受不同政见的总统。联邦党和共和党领袖不断向杰斐逊总统要求出任公职，而同时杰斐逊亦很快决定国务卿和财政部长的人选。国务卿是杰斐逊的老朋友，美国宪法的奠基人之一，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财政部长由宾夕凡尼亚州的阿尔伯特·加勒廷担任，加勒廷是共和党国会议员，政绩显著，而且精通经济和金融，丝毫不比汉密尔顿逊色。战争部长的人选，杰斐逊挑选了新英格兰的亨利·迪尔伯恩将军。至于海军部长，杰斐逊的首选是纽约州的罗伯特·利文斯顿法官，但是遭到婉言拒绝。杰斐逊只好选择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地区的罗伯特·史密斯。杰斐逊知道新英格兰州是联邦党人最强势的地方，他因此认为任命新英格兰人担任内阁官员是被新英格兰脱离联邦影响的最佳手段。基于这种原因，杰斐逊任命马萨诸塞州的利亚伊·林肯担任司法部长。同战争部长迪尔伯恩一样，利亚伊·林肯亦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者，一开始就支持杰斐逊。他在马萨诸塞州是远近闻名的大律师，亦是共和党在那里的最高领袖。杰斐逊政府内的邮政局长亦是来自新英格兰，虽然那个时候邮政局长还不是内阁部长，但是这个职务的重要性正在逐步增加。杰斐逊任命吉迪恩·格兰杰担任邮政局长。格兰杰是律师、商人、作家，亦是康涅狄格州的共和党领袖。杰斐逊组建内阁的工作就此完成，所有内阁成员都是共和党人，死心塌地的忠实于他。内阁里面没有一个联邦党人，使联邦党人非常惊讶。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今日上气不接下气地去接 Larry。 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off the hook 以及 taken aback。
Hey, I was about to call you. I was worried 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 because you're really late. 真系对唔住啦 ，Larry， 喺路上出咗啲事啊。
What kind of trouble? Was it a family matter? Are you okay?
唔系大问题，我因为怕迟到，所以开得快咗啲咯。点知
？Uh-oh! Did you get into an accident? I see you left your car running. Do you have engine trouble?
车就冇乜事，但系俾警察截停，话我超速啊。
Did he give you a ticket?
诶，奇怪嘅系，警察冇开告票啊。但系我嘅驾驶记录上边，我怕有污点啊。佢仲话 ，He would let me off the hook。咁即系咩意思啊
？Oh, that's a good thing in your case. In this situation, off the hook means that you will not be punished for a rule or agreement you violated. The phrase off the hook can also mean that a person is relieved of an unwanted responsibility.
哦，我明啦 ，off the hook 就系甩身或者摆脱责任嘅意思。唔怪之得警察话 ，I'll let you off the hook with a warning。就是说警告一下下次要留心啊。
Yeah, let's get in the car. Don't speed, because you might not be let off the hook this time if an officer catches you.
咁梗係啦。Hey, Larry, 我迟到你冇嬲嘛。You will let me off the hook for being late, right?
Sure. You're doing me a favor anyway. Let's get to the car mechanic shop and see if he fixed the company car my boss lent me for this weekend's business trip.
是啊，最好唔好俾你老板知道公司个车而家喺修车铺里边啊。You'll be off the hook if your car is fixed.
Can you think of any other time that you've been let off the hook? The last time my boss let me off the hook was never.
唔好急 ，Larry， 五点钟之前我哋肯定可以赶到修车行噶。
Well, it looks like I'm not off the hook. My car won't be ready until next Monday.
吓、啊，要到星期一先至整好啊！咁修车工人系点同你讲噶
？He ignored me for 5 minutes, and then I finally yelled, "Excuse me, could I have some service, please?" I was really taken aback by his rudeness.
Taken aback? 佢做咩推你啊？我哋可以告佢噶。
No, taken aback means surprised or shocked by something. I was really surprised by his rudeness because he ignored me, even though I was the only customer in the store.
乜话？净系得你一个人，佢都要你等咁耐啊！太过分啦 ！I'm taken aback too。我都觉得好奇怪啊，而且个车仲未整好。
It's okay. He told me that the car's engine needs to be completely redone. It doesn't matter how fast he goes because he needs to order new parts for replacement.
哦，原来系发动机坏咗，要先去买零件，唔怪之得要等咁耐啦。Well, I'm taken aback by this whole situation.
I'm taken aback by the mechanic's behavior and the terrible situation I'm in.
诶，我有个主意，如果我哋去租架车，咁一嚟，等你老板发现咗之后，都唔会咁嬲啊。
That's true. He'll still be taken aback, but not as much, because I'll still have a car to use for my business trip this weekend.
就嚟五点啦，我哋快啲去租车啦。
Thanks a lot, Li Hua. I'm really taken aback by your kindness.
Hey, 你话我平时对你唔好咩
？No, it's just that you have gone to a lot of trouble today to help me get out of this horrible situation.
唔好客气，我喺车里边等，你快啲去租车啦。
Okay, it looks like I'm off the hook for the weekend. I got the last rental car available.
太好啦，周末开车出去要注意安全啊。
You have a safe weekend too, and don't go over the speed limit. I'd be taken aback if the same officer caught you speeding again. He'd be so taken aback.That you may get 2 ticket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ff the hook， 系指摆脱困难同责任；而另一个咧就系 taken aback， 系指感到吃惊。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